别烦，
小孩卖卵，
爸妈要取暖，
小孩要去玩。
嘘，别吵啦！
亲子天下 Podcast 要开始喽！
各位听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亲子天下 Podcast 节目《爸妈烦什么》，我是主持人、亲职教育讲师韦韦智泽爸。我儿子哈，现在已经是高一生了哈。当时我儿子刚升上国中的时候，虽然我就有一些耳闻了啦，不过当真正听到的时候，其实还让我蛮震惊的。这一件事情就是补习啊。当时听我儿子说，他班上的同学啊，一个礼拜可能蛮多的人都要补三科的，就是一个礼拜，几乎哈蛮多人都是这样的。那也有很多人呢，特别是到了快要会考的那一段时期，都是补全科的。在我听来哈，我觉得哇，这些孩子真的好辛苦哦，可以说是从早上大概七点多起床，然后八点进到学校，他回到家的时间可能要到九点半十点之后嘞。这样子的学习历程的时间点，等于是一个职场上工作的人工作了原本该有的时数之外，还加班很多很多哦。我觉得补习这件事情是中性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要帮助孩子学习，只是补习到底什么叫做多，什么叫做适合，什么叫做少呢？这个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也要去评估跟拿捏哈。那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他有一本著作叫做《国中三年最强父母求生指南》的作者，而本身呢也是一位国中老师，让我们一起欢迎洛洛老师。老师你好。
Hello 泽爸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洛洛。
洛洛老师你好。哇，上一次呢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谈了青春期孩子的谈情说爱，谈了恋爱这件事情，那这一次又来邀请你呢，也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国中或高中生的一些现象，就是补习了哈。那洛洛老师，您本身的学校是公立学校吗？
对，我本身是公立学校。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就您的观察，不仅仅是您所服务的学校啦，就是您所观察到现在我们台湾的国中，它补习的风气或者是比例是怎么样？
其实我之前有研究一下，就是其实教育部它有统计，那像现在啊，其实全台湾大概平均每十个国中生里面就有六个人是有补习的，所以比例上来讲其实是蛮高的。
那十个里面就有六个在补习，这就表示说有非常多的孩子他在原本的课堂上面是没有办法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他才会额外去花时间跟金钱去学习嘛。
我觉得补习这件事情分为非常多个面向，因为其实补习对很多孩子或对爸妈来讲，我觉得他们的取向不一样。像刚刚泽爸讲说，他可能是因为课堂上他听不太懂，所以他去补习，那我觉得这种是一类。那还有其他类的，可能是爸妈会觉得说，哎呀，反正你在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在念书啦，干脆去补习班。像有孩子就跟我讲，他就说他其实没有很想补习，
对，
但是呢爸妈就说你就去啦，加减听加减有懂这样子。所以也有一类的人是因为这个样子去补习。
因为我是一个家长的身份，我的儿子呢他在国中的时候只有补一科，就是英文，那也算是有了，我儿子也算是这十个里面六个，对不对？他是有补一科的，他礼拜一到礼拜五里面只有礼拜五去补英文这件事情。我是一个以家长的身份来看待这件事，洛洛老师你是一个以学校老师端的，我想要先跟你讨论一下孩子去补习或者是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去补习，因为这也是一个额外的花费哦，他所带来的好处跟不好的影响可能有哪一些，我们先来讨论好的好了。好的话，以家长的论点一定是第一个，老师你刚刚讲的，如果有些孩子在家里面他也无心念书，或者是爸爸妈妈是工作，两个人都要去上班的情况底下，一个国中的孩子在家里，你可能又是三 C 缠身，那还不如让他去那个地方，他至少可以写一写功课，还可以听吸收一些资讯，这是我觉得蛮多的家长会想要让孩子去补习的第一个好处，就是他晚上在那边花时间在3C上面，那还不如去学习一下。
对不对？
嗯，对。
当然还有第二个很直接的明显的好处，就叫做我相信在那个环境底下的练习会让我们孩子的考题技巧会增加，考题技巧增加之后，那相对的成绩就有可能啊，只是有可能啊，会带点一些提升，或是带给孩子一些帮助。老师您觉得孩子去补习或是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去补习的好处还有哪一些吗？
我觉得其实对于补习这件事情啊，在很多孩子的身上，补习对他们来说的好处其实是在于有人可以问，因为其实很多孩子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说叫他们下课去问任课老师，我看那个比例上是非常少的，大部分的人可能下课要么时间很短暂，就是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个十分钟去做自己的事，要么的话就是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时候可能不太会去问任课老师，那问同学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快的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那个问题可能就被卡着带回家，然后没有解决之后他可能考试出来他没有弄懂，所以这一段的成绩他就会不够好。那我觉得去补习班的好处就是他会有人可以问，可能补习班会有一些解题老师，他会比较敢去拿着这些问题可能问这些解题老师，因为有些解题老师其实就是大哥哥大姐姐、
哦、对，
所以比较亲切一点，
也很会聊哦，据我所知道，
对对对，
很会聊，
没错没错，大哥哥大姐姐，我以前也去补习班当过这种解题大哥哥大姐姐、
哦、
因为年纪相近嘛，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大哥哥大姐姐，或是有些甚至就是学长学姐这样，所以他们会很愿意去问。那我觉得在这个点上面对于很多孩子来讲他解决问题比较容易，对他们来说补习的好处其实第一个是这个，再来第二个比如说可能课堂上像有些孩子可能一个恍神然后他精神没有很好，哇他可能有一段他没有听懂，那去补习班他再听一次，比如说有些时候是补习班先上、那他听懂了，课堂上这个地方他没有很清楚，好像也还好，因为我至少有两次的机会可以听、那再来我觉得还有第三个点，就是通常补习班会比较有加深加广的题目，所以对孩子来说、他觉得哇我学到的东西更多了，
特别是现在会考除了基础题之外还有精熟题，
对，因为补习班会出的题目通常都难很多嘛，所以他们碰到比较难的题目的时候就会比较安心，就觉得这个我补习班已经有上过了，所以应该好得多。补习其实对他们来说确实有这些好处，
而且以我这个家长的想法哦，让孩子去补习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一劳永逸，等于是通包嘛，如果我的孩子对于某一个科目他不懂，他没有去补习的话，等于是我要陪着他一起去找考题，一起去找参考书，一起去看题目，一起去找答案，那如果我不懂怎么办？我也不会啊，那我也只能跟他讲说你去找老师啊，在我也不懂的情况底下，然后我们还要那边花时间找资料，到处去什么各大书店去找适合我孩子的东西，那还不如找一个补习班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一劳永逸，
这其实听起来是更有效率的，
这也是方便啊，对于父母而言是方便的、
对对对，
讲完好处了，那有没有不好的影响？
我觉得其实不好的影响就是最主要像刚刚一开始泽爸有提到的、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在上面，就我最近其实有听到一个就是大陆的用语叫996，
哦我知道，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是不是，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
对对对没错、他其实是在讲这个工时很长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孩子特别是有补习的孩子、
更久呢，
他们已经不只是996了，
他们是897了有些孩子是这样早上八点进学校嘛，晚上九点补习班放学啊，然后补全科的话礼拜一到礼拜六或礼拜天也都有啊，
对，所以其实他们这个上课时间是非常的长的、那我觉得其实你不要说对于孩子，其实对大人来讲都是一样，
可能
都是这么长的时间在念书或是工作，对他们来说他们就会觉得非常的疲累，那个疲累是身体很疲累心里也会觉得很疲累、所以像我在改日记的时候就很多孩子会提到，他就说我觉得上了国中以后第一个感想就是好累、因为国中的课业本来也就比较复杂，然后他们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去补习，特别像我问我们班上的孩子，我今年教国七嘛、然后呢一开学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有在补习的人，我就调查结果呢，你猜猜看我们班一个礼拜补五天的有几个人，有百分之几？
补五天的，我猜20%。
哎，蛮准的。我们班有大概1/3
啊
的孩子、
啊，嗯，
对，所以是一个礼拜补五天，其实我觉得还蛮惊讶，因为他们才国七哦，
是
还不是9年级、
嗯，
然后一个礼拜就要补这么长时间，所以你看他每天都要补习的状况下，他每天都很晚才回家，
嗯、
他们自己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少、
嗯，
就会觉得他们看起来就是很厌世，
因为累啦、啊，因为会累啊，而且刚刚洛老师你有提到，往往补习班所教的东西会比较提早。于是乎他不管他有没有懂或者是他大概知道一些，他可能在有点累的情况底下，再加上这个东西我听过了，有一些孩子就真的会在课堂上直接就休息了。
对对，这个是会，因为如果说他补的科目太多、
嗯、
然后导致他精神不好的话，像刚刚讲到，因为这个东西他听过了、
嗯、
所以他就觉得哦，这边我应该已经会了、啊、他可能就像刚刚讲可能休息，甚至于可能跟同学互动啊聊天没有很专心。那其实我常常会跟孩子讲，就是因为补习班其实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浓缩把这个东西的精华告诉你，
是，
可是我觉得学校教育有的时候它是比如同样的一科，为什么它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有的时候它是带着你去思考的这个过程，它是有一个脉络性的，
就很像之前数学那个建构式的教法。
对，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下，就是学校很多时候把时间拉长，你可以有时间去、思考这个过程跟步骤是什么、
嗯、
可是补习班有的时候因为它比较速成一点，那当然没有办法，因为它限制于时间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两块其实他是用不同的方式在给予孩子知识。可是如果说孩子可能就觉得说哦，我在补习班已经听过，那其实好像、学校的东西、我都已经会了，那我觉得他其实会、失去他的那个思考的过程、
嗯、
而且有的时候他失去了这个过程，那他其实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就没有那么的深刻，他会觉得说我都已经懂了，可是有时候考试出来你发现他这边拉一点那边拉一点，很大的点就是因为这整个原理原则他其实没有这么理解
了解。还有另外的一些影响，可能像是孩子他、晚上可能10点才回到家，那他已经有这么长的时间在外面学习了，他其实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都是疲累的状态底下，他回到家吃点东西洗完澡之后，他可能写点功课或功课写完了，他通常只想做一件事情来放松，
嗯，
就是滑手机，
对，
然后就躺着，他所呈现的气场就叫做不要烦我
对对对对
对, 对，这个时候就会衍生出两个状况了，这是我观察来的。第一个，孩子每天的生活除了学习就只有3C， 他对于运动这个东西或者是探索自己的喜好或者是探索自己的热爱这一块可能就比较没有时间去做了。还有第二个，就叫做当一个孩子回到家就很像是我们加班很累的情况底下，可能就只想休息，也不想要跟伴侣或者是孩子有更多的陪伴或者是互动了。我们的孩子也是，当他已经这么累的情况底下，他只想躺着滑手机休息，于是他也不会有过多的时间来跟爸爸妈妈做交流，那亲子相处时光就会开始变少。孩子使用3C 的时间变多的情况底下，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开始去唠叨，可能去叮咛，于是因为平时的相处变少，关系变淡，然后每一次听到爸爸妈妈来找他都是来提醒他或念他的情况底下，他的情绪可能会反弹更大，然后冲突开始会变多。对、
嗯、
这一块也是我会观察到，如果过多的补习的时间全部占据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的衍生。好，那、
嗯、
我想要请教洛老师，就是什么原因要让这么多的孩子从国七就要补到3天或5天的，是什么原因？
嗯，我觉得其实有两个部分、啊
嗯、
第一个部分来自于焦虑感，有的时候这个焦虑感、有些时候是爸妈的，爸妈可能会觉得说对于国中的课业其实已经有一点难度了，然后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帮忙他，所以让他去补习班，
对，
这个焦虑感可以被降低，这是蛮大的一块。再来另外一块可能是孩子的焦虑感，其实孩子自己也会有些人认为我应该要去补习，
有，
因为他会觉得说我学的不够好，所以呢他们可能会自己跟爸妈要求说我觉得我应该要去补习、嗯、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补习它好像变成一个万灵丹，就是好像谁服用下去都会觉得、欸、心神比较安定一点，
我把它称之为维他命 C、嗯、就是也不是全部哦，真的有一些有补习是对有些孩子真的有帮助哦，但是也有一些的孩子补习对他而言只是心安而已、嗯、或者是对家长而言也是一个心安。好，其实补习这件事情它就是中性的，那补习的目的是希望让孩子能够更好，在学习这一块能够吸收的更多。我们不管是希望孩子去补习，或者是孩子自己提来说他想要去补习，如果老师您觉得我们要怎么跟孩子讨论才能够评估或者是讨论出一个最适合他的科目或者是天数呢？
我觉得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哈，先从几个部分来衡量。首先第一个是孩子在上课的时候他到底是能不能听懂，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那再来还有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孩子他们去补习，但是你拿回来看你会发现很多基本的东西他们其实可能都没有掌握，那他如果再花很多时间去补习的时候，他就是花了一倍两倍的时间去听可能更难的题目，但其实最基本的原理原则他自己都还没有搞懂。就譬如说举例来说，像我们是国文科嘛、嗯、那国文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比较基本的一些生字啊，或者是、一些成语之类的，那像这些部分其实有的时候孩子是需要花一点心思去把它了解甚至于去记忆起来的，但很多时候孩子在这个基本功上面他都没有搞懂，然后呢他可能在花时间去补习班听那些难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虽然做了很多难的题目，可是他是基础他其实就没有打稳。所以呢如果今天孩子是基础就没有打稳的状况下，那你再给他加很多深难的东西，对他来说就会比较容易本末倒置。那如果这个状况的话，我就不如他可以先把补习这个东西暂停，然后先去看看他多出来的时间能不能够把比较课内基本的东西先弄懂，譬如说课本习作这些比较简单的东西他先弄懂有基本分之后，他再去从补习班那边去听比较难的东西，我觉得对他来说帮助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衡量的点是这个、嗯、那再来的话就是在于说今天孩子他去补习，那我会比较建议是先从孩子的弱科去着手。一个礼拜啊五天真的是有点多，我觉得可以先做一个取舍，譬如说我先可能两到三科。其实现在补习班都很聪明、嗯、因为他就会说你如果补两三科你再加个几千块钱就会变成全科班然后呢听一听就觉得哎、欸，好像蛮划算的耶，对不对？
对
对，我加了几千块变成全科。可是我觉得其实变成全科虽然是说孩子去补习的天数变长了，相较之下好像补一科的价钱降低了，可是其实同时孩子也花掉了他很多时间。
时间啊、哦、
对，因为对补习这件事来说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时间消化。如果你今天去补习可是你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消化，就变成说你其实就是一直在花时间一直去听很多的课程内容，但是你自己没有把它内化、嗯、所以你听再多遍你的那个成绩都不会有很显著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又会让孩子觉得精神很疲累，然后呢 对他成绩如果又没有效果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补习就反而可能会变成是一个负担，而不是对他来说会是一个帮助。
所以这两点的话，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先去看看孩子他到底有没有这个需要。我有一次听一个朋友讲啊，他说他跟他的孩子之间在讲补习的事情，然后他们的对话是这样，就是呢孩子的考试都考得不好，成绩都比较低，然后呢爸爸妈妈就问他讲说你怎么会考这个分数，那你懂不懂啊？那个孩子就回说啊，上课我都听不懂啊。他说那你怎么会听不懂嘞？老师教怎么样？那老师教你怎么会听不懂？然后他就说老师不会教啊，老师教的很烂啊然后呢他爸爸妈妈就接着就讲说那老师教的烂怎么办？这个时候他们说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那你教啊。爸爸妈妈说那我也不会教你啊，于是他们就只好外包了。
嗯，
其实要先从孩子这个自身来去做这个评估，对不对？
对，我觉得当然因为补习的人是孩子嘛，学习的主体是孩子，所以孩子他自己能不能知道自己哪里有状况，他要什么，因为其实在学校听课的是孩子也不是爸妈，所以如果今天孩子他真的搞不懂，譬如说可能学校老师讲的他比较听不懂，方法不是他喜欢的，那我觉得可能针对这样子的弱科去补习我觉得是 OK。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对于孩子去补习这件事情，他到底是要补怎么样的，像有些人是去补这种大型的补习班、
oh.
可能一次好几十个人，或者有些人他是补那种比较小型的家教班，有些人是补四个人的，那甚至于一对一，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孩子他的问题点到底在哪里、嗯、然后你可以去帮他做选择。
这个其实真的要好好的与孩子坐下来，然后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哦、而不是爸爸妈妈觉得你应该就要去补，然后你就要给我补，这样子的话就少了很多去聆听孩子想法跟意愿的这个程度。
嗯，而且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补习这件事情应该是他自己本身要有意
愿
去做这件事。对，因为其实有时候是孩子不想补习，可是爸妈想要孩子去，那孩子就会觉得我今天是被逼迫的，所以他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动机就没有那么的强的时候，然后再加上补习又花掉很多的时间，他就会觉得啊，就是学习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很累。对于学习这件事情，一旦让孩子觉得这件事情很烦很累的时候，他对这件事情的观念就会很容易会是一个厌恶的状态，
然后他去补习班就是去交朋友了。
确实有一部分的人有这个附带的功能。
我也听过有孩子想要去补习是因为朋友都在那边，他想要跟同学一起下了课之后去吃吃饭，然后一起去补习，他只是享受那个过程耶。所以每一个孩子要补习或不补习的原因可能都有非常非常多元，所以重点是爸爸妈妈有没有以孩子为主体，他是学习的主体，来跟他讨论这件事情，看他的想法跟他的需要。那爸爸妈妈可能要评估的是我们能够支付的金钱，还有我所珍惜的亲子相处时光是怎么样，有没有受到影响，我觉得这是爸爸妈妈可能也需要去考量的点。
嗯，对，刚刚子爸讲到那个亲子相处时光，其实孩子他已经很晚才回来嘛，那第一个是身体上的疲累，而且呢其实很多时候因为孩子很长的时间都是属于一个学习的状态、
嗯、
那跟家长之间的互动变少，很多时候其实爸妈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那爸妈可能跟孩子之间的对话就剩你这次段考考得怎么样，
对，
然后呢孩子就会觉得说你跟我聊天就是只能问我分数，有的时候爸妈也不是只想问你分数，但是因为你们的互动时间实在太少了，
真的，
所以孩子在很长一个状况下他就会觉得我没有被理解、
嗯、
就是我就是一个很拼命一直在学习的人，一直在念书、嗯、一直在考好成绩的人，可是我没有觉得我的这个刻苦学习被看见、嗯、那我觉得不被理解的状况下很容易让孩子会觉得我很孤单，
会，真的会。
对，我觉得那个孤单感一旦出来就会变成第一个是亲子关系可能还开始疏离、
嗯、
然后再来孩子就会开始转向，他可能就会去找其他的支持者，譬如说可能是学校的朋友，甚至于像很多孩子他们会去找网络上面譬如说一起打游戏的人或是不认识的网友，但是呢这个网友他愿意听他讲心事，所以就会开始变成哎，有些东西可能孩子的触角就往外面伸出去了，这个可能是家长们始料未及，
真的
就是光从补习这件事情哎，其实它延伸下去会有这么多个面向。
会，因为其实亲子之间能够在一起的相处时光会随着孩子的年龄越大、哦、就开始会逐年减少哦。所以是否要去舍弃掉亲子的时间，我觉得这是爸爸妈妈可能要有智慧的去衡量一下的一件事情。虽然有些状况是爸爸妈妈希望孩子去补习，然后可能听了我们的刚刚的内容觉得说哎呀我们不要太强迫他去补，但是孩子的成绩就是起不来啊，然后孩子也不想去补习，如果老师你觉得我们可以怎么去帮助孩子，在他不愿意去补习的情况底下我们该怎么做？
我觉得他不愿意去补习应该是几个部分啊、嗯、就是 今天孩子成绩起不来，然后他不愿意去补习，代表他可能学习的动机就没有那么强，可能要去探讨的是这个孩子对于课业学习这件事他的看法是什么。有的时候很多孩子他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我就是一个不会念书的人，
对，
就是他可能已经有一点就是习得无助感了，
真的
就会觉得说啊，反正我就没有办法。当他一旦有这个念头，你叫他去补习他只会觉得很痛苦，因为他认为我自己不是读书的料，我可能每次考试我都是考这么惨，都是考这么差，所以他的心里面可能已经是一个放弃的状态。那你叫一个放弃的人去做这些事情，他只会觉得很痛苦。所以我觉得应该回过头来去看这个孩子是怎么看待自己跟学习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在演讲中会分享一个东西，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以一个满分的状态在看待我们的孩子跟看待成绩。我们很习惯会在考卷上面把错的东西划掉嘛，所以呢你看100分的考卷，你看你这边你被扣了2分，那边又被扣了3分，你都是有错误的。所以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孩子们通常都很害怕错误。我发现他们害怕错误这件事情有点超乎我的想象。我常常会提醒孩子要订正，他们订正很多人会把错的答案涂掉然后再写上正确答案，就是说你应该用另外一个颜色的笔订正啊，这样你才知道你思考的这个轨迹嘛，
你之前错在哪里嘛。
对，可是他们就会觉得啊，我不想要看到这个东西，而且我这张考卷上我错了好多。他们看到错好多这件事情，他们会直接联想到我的成绩不好，然后我是一个不会读书的人。所以他一旦有这种印象的时候，他其实是会很害怕。面对这种状况，其实是能不能够逐步去加深这个孩子的信心。你一直让他去说你看你成绩怎么那么差，你看你这张考卷怎么只考40分，其实如果一直是这样，他只会一直加深，就是你看我就是不够好，我就是很糟糕，我需要加强。可是如果今天能够换个角度来看，比如说你这张考卷考40分，那下一次你只要考45分，
哇，
你进
步
5
分
了。
或者是你原本这类的题目都有做错，但是你这张考卷你居然对了。
对，没错，真的就是像这样子，就是你去看到他会的东西的时候，他会觉得哎，我是可以的，我学得会。我觉得让他们会看到自己能够进步，他要相信自己能够进步，他才有可能去有这个学习的动机。如果他一直觉得我就是学不会，那你一直去逼他，只是一直不断的强化，就是我就是不会嘛。而且特别像这种成绩比较低落的孩子，你要他一口气忽然就是拉到很高，这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像这样孩子他可能比如说好，我决定我试一下，可是可能试个一次两次发现我拉不起来，比如说哦，英文还是很差，数学还是很差。可是这种东西就是像英文这种东西，你不可能说哦，我第一次断考了英文考50分，下一次
花个一个月就进步到80-90的，它是要长期的累积，
这本来就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孩子会面临到就是那好像我下一次断考就一定要拿出什么成绩给大家看，那对他来说第一个压力很大，第二个就他可能很难拿得出来，况且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需要时间累积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如果是没有兴趣，譬如说可能对于念书这件事情他已经有很大挫败感的孩子，能够看到他的进步而且给予他时间，我觉得给予时间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其实所有的学习都不是一触可及，特别像譬如说很多的学习方法或学习观念，我们人是非常惯性的动物，譬如说我明明知道一个新的方法，可是我还要能够去用它，然后呢还要看到我的成绩进步，这本来就需要可能不只是一两个月，
好久哦，
甚至是一个学期。
对啊，
对对对，他需要慢慢的去累积的东西。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给他累积的时间，你就下一次断考一定要考好，那这个东西会让他心生抗拒。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其实是如果孩子对于学习或是补习很抗拒的时候，应该反过来要去看到的是这个孩子能不能够鼓励他去进步这件事，而且并且看到他的进步还愿意去放大这一块，孩子才会看到自己是有可能的，才有可能去往下一步迈进。
对，很多的孩子他在学习上面的挫败说不定不只是从这一次的断考来的，而是从可能小三小四或者是国七刚开始的震撼教育，他的信心被击垮， 通常不只是一次，而是长期的累积。所以看到孩子对于学习这一块，他的成绩已经是低落的，但是他却没有想要去进步的心。我们应该要看的是他过去怎么了，然后怎么帮助他增加信心，而不是不断的强迫他，你就是要给我去补习，去怎样怎样怎样。好，那最后我想要再请教洛老师，就以老师的角度来看哈。有的时候爸爸妈妈的焦虑以及孩子对于未来不管是会考也好的一些担忧，所以会选择去补习这一块，但是当然也有一些孩子他并没有想要去补习，这中间的平衡你觉得在不管是体制上或课纲上啊，我们可以如何去让学校以及补习班这两边都能够共同帮助我们的孩子成长，去达到一个平衡，而这个平衡也包含了家庭。哦，这个有点大啦，只是我想要听听看老师您的看法而已。
哦，我觉得其实对于体制跟课纲上来讲，最近在吵那个课纲嘛，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点当然是在于说，因为毕竟我们是还有考试制度在，
对，
那其实一旦有考试制度有一个筛选的机制上来讲，其实就很难去破除就是家长跟孩子的焦虑，我觉得这个点是蛮不可避免的。可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层面，其实是在于说，除了考上一个好学校以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也是可以去衡量一个孩子的？我觉得这倒是另外一个层面。譬如说这个孩子他的成绩没有很好，可是他有没有自己的兴趣或是专长能够被看见，
这个真的蛮重要的。
对，以往就是我只有用课业标准去衡量一个孩子，可是我觉得现在其实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没错，
今天这个孩子他可能课业上他的表现没有那么的好，可是他有其他的强项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去强化这一块，然后让他知道说其实你是有能力的，让他建立他的自信心，不见得只是在课业上面。当这个部分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家长或是老师们，就是我们在看待一个孩子能够走的方向其实没有那么单一的时候，孩子也不是只有用一种标准来看待自己，我觉得这样子对于孩子的发展来说也是会比较好的。
没错，我真的觉得我们的目标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越来越好，虽然今天这个议题老实讲有点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要来谈一谈，真的只是看看不管是家庭端还是学校端，任何或者是政府端或者是补习班的业者，我们看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我们整体的社会能够更好，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初衷跟目的啦。那最后这是我之前就有想到的，如果我们真的让我们的孩子去补习了，不管他的成绩有没有进步，我真的觉得不要用我已经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啊，你怎么都没有成绩起来，这样子的等价的关系去告诉孩子说我都为你付出了，你应该要怎样。我觉得金钱跟学习这一块它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对等的东西，因为有些学习要靠的是方法，要靠的是技巧或者是动机，所以如果我们有让孩子去补习也 OK， 但是我们不要让孩子觉得说爸爸妈妈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给我回报那你就是很糟糕。我觉得这样子的连结度，这样子的关联性真的不要存在在亲子之间。
嗯，对对对，我还想到一个点，就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们其实也会觉得爸妈花钱让我去补习，我应该要有好的成绩。有的时候即便爸妈没有讲，
对对对，
孩子自己心里面都会觉得我应该要做到，
也会，
其实他们心里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压力的。
然后他们如果没有考好，他们其实内心会有点内疚。
对，其实是会的，没错没错。
爸爸妈妈其实都要有一些耐心跟关心去看看孩子的状态了，对不对？
对对对，
反正不管有没有去补习，有补习或没补习，重点是我们的孩子他对于学习有没有动机，对于学习的兴趣有没有维持，以及他在学习上面的成果到底有没有进展。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孩子对于学习这件事情的热忱还在不在，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学习这件事情，其实现在真的是终身学习的时代，孩子不是只有在学校才在学习，他们将来的世界变得太快，他们必须要学会 怎么学习。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当你很繁重的课业把他学习的胃口打坏了以后，好像他只要不需要考试他好像就不需要学习。所以像我们现在很多成人哦，甚至大家不太看书，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用再考试啦，我们好像就不用再做这件事情了。可是其实学习的本身本来就应该是开心的，因为你看到自己的进步跟成长。
没错没错，非常谢谢洛洛老师今天给我们非常非常多宝贵的建议跟您的观点跟看法，我相信会让许多的家长都很有收获，然后会重新去思考孩子的学习跟补习之间的一些关联性。很谢谢洛洛老师，再次谢谢你。
OK， 谢谢泽爸，也谢谢大家。
亲子天下 Podcast 谈教育聊生活，开启美好新关系，欢迎订阅收听哦。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给我们五星赞一下，也欢迎在许愿池留言告诉我们爸爸妈妈你们有在烦什么吗，我们会尽快替你解答哦。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